新交对啦 Cindy， 你好，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笑一下一起 CR 节目，从台湾看见东南亚，从东南亚看见自己。这是一个主要分享东南亚跨文化经验交流的节目。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人事物感到好奇，非常欢迎你订阅关注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2022全新跨品牌合作特别企划，一起 Shelf Food is Talk， 从4月到6月为期3个月，一起 Shelf Food is Talk 特企音频专访，将每个月设定一个大方向主题，并以东南亚的食物为主轴，邀请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自身与东南亚人事物接触的经验和知识谈。哇哦，时间过得真快，已经来到了五月底了。而本月的主题留学生活也来到了最后一集。这一次呢，邀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乔生小植，他曾经在台湾留学，那现在是在台湾旅居工作，已经到了6年的时间。他同时呢，也是音频节目《一落心境》的共同主持人，分享不同族群的移动故事。今天则是换他来分享自己的留学生活，在台湾遇到哪些有趣的跨文化沟通，还有饮食现象。那我们就邀请他来分享吧。Let's share food is talk。今天呢，我们节目邀请到了一落心境的音频共同主持人小植，他在目前呢台湾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前期他曾经是来台湾留学的哦。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他来分享他在马来西亚跟台湾之间，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跨文化现象，甚至是可能有趣的饮食啊的部分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欢迎小植。 Hello 小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落心境的小植，很开心认识大家。
太好了，今天就是可以邀请到小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有朝气蓬勃的感觉，我觉得今天的那个访谈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趣。好，那因为大家都还不太认识小植，可以请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
好，我姓植，所以呢，小植不是我的所谓的艺名哦，它是真的是我的名字，所以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变得比较可爱一点点，所以我叫小植。那之前就是来自马来西亚嘛，所以来过台湾留学4年了，然后最近即将迈入第6年，因为后面2年是在工作。那留学以后毕业了，然后继续的在台湾工作下来，也跟我的好伙伴们一起创立了一个 podcast 的频道，叫做一落心境，主要呢就是分享任何跟移动有关的事情。我们不会只聚焦于留学生，还会有任何不管是台湾人或外国朋友们来到台湾这片土地上面做移动的一些文化的经验感受。
嗯，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还蛮棒的。我待会呢在最后的环节会来问一下，诶，这个 podcast 里面的一些有趣的沟通啊，或者是你在访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或是一些故事。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你现在已经来台湾6年，但在那之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选择来到台湾留学而不是其他的国家呢？
哦，这一点讲到这个，每次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要很不小心的扇自己巴掌一次，因为我真正来台湾留学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去英国，但没成，因为那时候想考雅思啊或托福，就是任何可能到英国考试的那个语言标准没达标，就辗转了。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说想要到英国去念书，但后来没有。但是就在高中，可能高二或高三，偶然的机会，我觉得真的是机缘巧合，因为台湾还真的一直没有在我的脑中突然出现，是参加了教育留学展吧，应该是有点像是那种招生展，然后刚好遇到我们学校，然后就辗转来到。那时候是被411游留学的计划就是打动到，比如说你可能留学台湾4年，那1年就可以出国留学或者是游学。那我就想说，诶，我不能去英国，但我可以先从台湾出发然后再去英国啊。那时候就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来到台湾这样。Wow. 但还是没去到英国
可能是因为疫情关系，或者是可能来到台湾之后有不同的就是变化，然后让你的心态跟整个原本的决定有所改变。
对，没错
太特别了，就是这个闪一巴掌。对，大家蛮多都有就是到国外留学的梦想，所以可能台湾不一定是首选，但是意外的接触到就是 居然有这个机会就直接来到台湾了。那
是
在前往台湾，就是前往到台湾留学之前呢、啊，你对于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真的是每个留学生一定有，至少在我这个年纪啦，大概二十几岁老妹的这个时代这个年纪里面呢，大概都会因为偶像剧，我觉得偶像剧一定是排行榜里面的其中之一。那我那时候是对于台湾的印象，我觉得就是流行歌曲或者是偶像剧为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很好奇。再来就是从小看《忆难忘》，从第一集看到第700N集，所以呢真的就是跟着可能以前就是我们家英文老师，然后英文老师是一个有上了年纪的阿嬷好了、所以呢我们只要放学完以后我就会跟他一起看《忆难忘》，看着看着呢好人变坏人，坏人又撞车然后飞踢这样所以整个剧情会让我对台湾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讲闽南话为主的、可能讲台语为主的，然后还有《忆难忘》这种神奇剧情啊，就这样一开始的初步印象真的是停留在偶像剧跟八点档、
就是台湾的乡土剧真的是有打中那个
没错
马来西亚人的，
确实蛮好看的
对，虽然有点洒狗血的剧情，但是就是可以消遣一下嘛，放松的时候，
没错，
对，
就是来到台湾久了以后终于可以参与台湾聊乡土剧的剧情，不是前阵子那个什么天之娇女还是什么的、对，然后呢我就想说终于可以聊了，因为以前《忆难忘》真的太久远了不好聊。
原来对他真的有一段时间 有点历史时代的眼泪这样子，
是我就说我是老妹吧
别担心我也经历过对对对OK， 所以的确这个是我觉得听到蛮特别的这个第一印象，因为我之前有访问过来自缅甸跟来自就是越南的留学生们，他们其实对于台湾的第一印象有些是停留在比如说科技的就是发展的新兴啊，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对于台湾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但就是觉得说应该文化差不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小智的回答就还蛮让我惊讶的对，
就是马来西亚圈里面偶像剧就是为什么来台湾第一，应该偶像剧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排行榜内
OK，
是
那你现在已经来到台湾一段时间，不管是你在接触可能台湾的影视圈啊或是一些文化的一些产业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你现在已经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了，那你如果说现在用三个关键词去描述台湾这个国家，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我觉得这真的是来了五六年，就是尤其是长期旅居以后才会有的感受。当然第一开始的冲击它一定会是可能是比如说语言好了，或者是这边的速度方便等等的，但是就了我居住了那么多年以后，我自己想要分享的感觉第一个是创意，因为我可能刚好在投入的是跟艺文创作或本身就在做声音创作有关的工作，所以我会觉得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呢除了是我自己可以参与很多的创意，我觉得在这边有很多的人文艺术特质是很值得我去挖掘的，所以创意会是我在这边的收敛下来的第一个关键字，创意。然后第二个是分享，因为在台湾接触了很多不同的族群，不管是移工族群或者是对于东南亚文化特别爱好的一群好朋友们，我会感受到那一种分享的力量，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去过马来西亚，可是他们也很愿意跟你去分享他对于马来西亚的感觉是什么，那进而会其实会让打破那个外国人跟本地人的那一种隔阂，然后我也会很愿意的去开始主动的分享说我成长的环境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才是交流最可贵的地方，而不是你只是来一个地方看过了走过了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字给我的感觉在台湾来说应该是分享。那第三个呢，我就虽然有点傻狗血，但是还真的蛮是我此刻的心情，就是爱，就是因为爱它就是一种感同身受，所以我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到台湾居住那么多年，然后认识很多的朋友，他不管是从我内在或者是外在接触，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大家给我的爱，所以我会觉得他这种感同身受的方式很难能可贵，因为我真的一开始来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来到台湾以后会有以下这些故事，或者是以下省略3000字的剧情
哇，
没错，
好特别的分享，我觉得小植的那个感受是还蛮就是深刻，就是由浅入深，或者是说你从原本来到台湾可能只是 对于台湾的一个憧憬，可是实际踏到这个国土上，踏到这个土地上面，你发现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不管是在创意这个方面的发想啊，创意方面的实践，甚至是你觉得其实在跟人群互动的时候，你有看到那个分享的力量，就是人跟人之间是很真实的交流跟互动，就是我想认识你，你也想认识我，然后我就会不会说之间会有很大的隔阂，可能本身也是你会讲中文，所以就是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又更加拉近这样子。然后最后的爱，
他其实给我
对你说，
就是他其实给我最大的冲击会在于说，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族群生活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从小到大生长的时候，我反而少了一种感同身受，或者是少了一种分享的主动性。那我来到台湾以后，真的成为异乡人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分享是一个能够打破任何族群或误解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啦。
哇，就是可能很多的误解或是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来自对双方的不理解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刚刚分享就是完全能表达出来，就是那个爱的那个境界超棒，
是对，突然变成那个什么宣传什么什么什么电视台一样
对，就是整个很特别的那个
进入另外一个哲学思考，没有啦，开玩笑，
哲学境界
但是可以很三八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关键词描述就是很有你的风格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还是继续聊到就是在台湾留学的这些生活啊，就是我们一定需要去做的就是要饮食要吃这件事情嘛。那你刚到台湾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马来西亚跟台湾之间的饮食文化差异很大？那你觉得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喜欢的台湾美食可以分享的？还是说你觉得那个不适应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你后来又怎么样去克服它？
好，我觉得第一点是我是华人背景长大的嘛，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热炒类和菜类的食物的要求是，等于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在马来西亚我今天随便就一家人出去吃个合菜或什么等等的。但是当我留学在台湾以后，合菜变成是一个你要有一个很特别日子，或者是可能班聚或大家一起的时候才会去吃，不是突然就要去的。然后再来就是吃合菜最大一个冲击是要点饮料，但我们那里就是只要出去吃饭基本上都会有茶，就是你可能想要点一个就是冰的茶或什么的冰的饮料，可是在这边是你可能要点的是芭乐汁，然后或者是果汁之类的，或红茶，会让我有一点不适应，就是好奇怪，就是我想要喝然后要另外再点，而不是他们会随餐付。可是在我们那里就是随餐付，他就是你点了餐饮的话就问你说你要喝什么茶，或者如果你要其他的特殊饮料也可以跟他讲，可是基本盘一定会有热茶这件事。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吃饭没有热茶，我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就变成改喝芭乐汁，我就会怪怪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吃饭那种方式。可是料理或什么的其实亚洲的
烹调
的方式其实差不多，只是有一个我觉得真的还蛮让我 shock 到的一点，就是台湾人对于海南鸡饭的鸡定义是冷的对吧？你有吃过？应该是
我有吃过
冷的，
对，但是
我们是热的，就是在我们那里是热的，所以我来到这里我很兴奋，有一次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家乡料理叫海南鸡饭，然后冲进去说我一定要点一个，结果一咬进去那个鸡肉是冷的，瞬间食欲全无
OK， 实在是太就是真实的分享，就是你原本对于家乡那个料理的想象是这样子，然后你就是我来到台湾，他也是标榜说他这个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的料理，海南鸡饭应该差不多吧，就实际吃发现怎么跟你想象的就是完全不同，就是整个瞬间那个期望掉到谷底那种感觉对，还蛮
就是同一个名词有两种感觉，让我觉得所以海南鸡饭不要吧
真的非常的 shock 这样子。然后饮料这个部分我也发现，其实就我的经验，我有曾经去过东南亚嘛，就是越南，然后我发现其实他们在餐桌上面都会附上一些冰茶，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或者是可能就是一杯可能冰水之类，就会让你比较觉得说在茶余饭后还可以再喝一点水，就是会喝一点饮料，就是、不会觉得说很口干舌燥那种感觉。但台湾的确是其实有啦，你可能要到一些可能比较就是有餐厅规格，他们就会附那个水，你要自己去装，他不会直接放在餐桌上面这样子对就是一点不太一样。
会不会有可能是台湾的那个饮料店很 很多，所以其实你根本也不用担心，你就买了就提进去，然后就直接吃或喝这样子。但在我们那里可能比较少，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分享，我还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手摇饮太多的关系，所以导致就是他们不付饮料这部分。但是的确台湾是蛮方便，就是可能超商啊或者是饮料店，其实就是唾手可得嘛，直接到哪里都可以去买一杯进来这样子。但是我不太确定餐厅能不能够开放外食，就是要看每个餐厅的规定这样。
对，
好有趣哦。 OK， 那一样啊，就是你刚好提到海南鸡饭这件事情，就是刚好也是想要我要就是问一下小子，就是你在台湾念书的期间啊，你有没有特别想念来自家乡的什么食物？那你在台湾吃得到这道美食吗？如果说真的吃得到的话，你能不能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在台湾的各地有一些大马的餐厅或是美食我们可以去品尝的？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留学生或者是旅居在这边工作的朋友们都有一个社群，就是 Malaysian in Taiwan， 然后呢，就是这个社群里面是 FB 社团，然后呢大家都会去分享说哪里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有什么样的口袋名单。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趣的一个点是，我虽然在社群里面看得到有很多这种美食资讯，但是我个人的那些所谓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竟然是来自于我台湾朋友跟我分享的。
太 shock
对，在因为我在台中工作嘛，所以这样推荐在应该是柳川那边附近，台中市区那边，然后有一家叫做老王去野餐，这个店名就是这样很酷。然后呢里面就是会他们最传统的一定是我们几个招牌的料理，比如说炒粿条啊，或者是椰浆饭啊，炒面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是一个台湾的好朋友，他是有进一个 IG 叫做东南亚小日常，然后版主呢就推荐我去吃，吃了以后你知道顿时成为我的爱店第一名，暂时这几年来真的顿时变第一名，因为真的有那种你吃到很久为那种辣的那种感觉，就你用一个很夸张的形容词，就是有一种瞬间嗨起来的那种感觉。天哪，这怎么那么辣？因为来台湾以后其实或多或少住久了以后不太会去主动吃辣的，可能从大你知道我们对于辣的需求是从大一年级开始很极度渴望想要吃辣酱或什么等等的，到最后第五六年算了啦没关系我们也适应了就这样的那种感觉，它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我一直没有主动再去吃辣，直到最近吧，应该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好吃到整个大惊喜，天哪怎么那么的好吃然后那个辣怎么那么的像我们家，那个椰浆的味道很足，所以推荐台中的朋友可以去试试看。
嗯，我觉得好特别，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家店。然后这位版主我也认识，因为他刚好是我们就是系上的学姐。
okay.
对
okay,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认识，对
我们就之间都认识，发现哎，的确就是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可能异乡人他们去找就是当地的可能是来自他们国家的美食，其实台湾人也会去探索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料理美食。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让我觉得特别的是，其实在柳川那一带或是说有一个地方叫东协广场，那一带就是非常非常多东南亚的料理。 对，但马来西亚料理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应该认真找的话应该还是在附近的餐馆也是有，对不对？
嗯，可能在柳川或中区那边比较多，可是以我这一边来说可能海线，因为我在海线这一带嘛，我就觉得倒还好，毕竟因为料理的那种方式可能对于辣的需求台湾人来说可能没有到那么的适应，所以可能在我平常居住的这些原本有在开的店后来都慢慢倒掉了，所以呢其实很难吃得到，通常要去到台北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八生仔路吧应该是怎么念，然后池先生或者是这些就台北比较有名的就当然还是可以吃到，可是以台中或者是我在海线这一带的话倒还真的比较少，很难找得到。
嗯，理解。 OK， 那我也觉得很特别是感觉马来西亚人他们对于辣的这个追求其实是到达一个我们可能台湾人不一定能够想象到的境界因为应该说不只是马来西亚，就是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他们其实对于辣的这个痴狂我觉得还蛮让我惊艳，就是他们原来可以吃到那么辣而且有些时候还是酸哦，酸加辣这个两个综合的口味蕾的那个口感，我觉得
对
那这样子你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特别让你觉得惊艳的那种辣度，或者说你觉得其实在台湾的料理美食其实都不太算是辣的那种烹调的方式吗？就是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台湾的辣会偏向椒麻的那一种麻辣类型，就是可能是川麻嘛，不太形容到就是 就比较是那种舌头会麻掉的那种辣感、嗯、可是我比较喜欢的辣是香料的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印度咖喱好了。我记得有一个冲击，就是我对于咖喱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印度咖喱，就是我平常吃的那种有辣的那种、嗯、但我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原来还有日式咖喱然后还有其他口味的咖喱、水果咖喱等等的
对，
我就想说哇，全新想法。所以就好几次我真的对着这个名词反复有了很多次的定义，我想好不容易进去然后想要点一个咖喱，然后一进来甜的 Oh my god， 这样就会一直反复冲击我对这个名词的解释。嗯，就是大家不一样。
嗯，真的食物是蛮流动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呈现。那既然说你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对于台湾的美食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然的接受，或者说慢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你会在现在在这个期间会自己去制作家乡的料理嘛？或者说你可能外出用餐会想要体验比如说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料理，而且是其他比如说东南亚国家的料理吗？
我先说我是一个料理小白哦，就是如果有追踪我们节目之前很早以前呢，就是炒一个泡面也可以炒得烂掉，然后那种那一种等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其实平常也不太会料理。那我自己在台湾以后蛮常吃，可是其实台湾的食物对我来说是能够适应的，就是草类的啊或者什么的我都还蛮能够接受 OK。 那平常呢偶尔会跟一些东南亚的文化好朋友们呢就一起就是到东协去，我们就经常会在那边吃，然后就很开始爱上越南料理，就是超级好吃、哦、对我而言我是能够很适应，可是有些朋友会不太适应，因为可能比较偏向凉拌比较多啦、嗯嗯、但是我个人就是很爱、嗯、所以呢其实反而来台湾以后吃比马你说吃马来西亚料理多吗，但我反而觉得我是吃越南的料理比较多、wow. 我会真的是觉得说嗯，一个月咯好像还没去东协再吃哦，是时候要去吃咯的那种感觉。
哇、wow, OK 哇、wow, 这个真的是意料之外，我以为可能你还是会选择什么比较泰式料理类的啊，或者是可能、
oh, 不会
柬埔寨料理类的因为他们可能都是稍微口味比较重一点，可是越南料理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清爽跟清淡、嗯、它的生菜比较多，
对对对对，
相较之下它的用青菜生菜的那个比例比较高，这样子。哇、wow, 哦、嗯、OK 真的是非常特别。
我还会主动去为了吃一些神奇的料理，也不是啦，就是奇怪的料理，我可能会比如说之前想要尝试一个以色列的料理、嗯、然后呢就特地搭车到台北，然后就朋友说赶快以色列餐厅寻觅去鹰嘴豆泥赶快吃，这样就会去挑战一些别的东西啊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跟不是就没有机会这样、嗯、所以我不会特别去涉略一定要说吃回家乡味，可是如果有哦，我还是求之不得，所以我还是很想去老王吃一下
对，老王吃一下回归家乡的那个感觉的味道，
没错。
嗯，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好，那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有接触到越南美食，然后你可能跟店家互动啊，或者说你在吃他们的料理过程当中有发现到一些有趣的特别的文化吗，或是一些你觉得诶可能跟马来西亚比较不同的地方？
嗯，先说越南料理来说的话，应该是就像你刚刚Cindy说到的，就是比较以生菜多为主。那我个人就是有之前餐有幸就是有越南的朋友邀请我就去他们家就是试包那个春卷
、嗯、
那是我人生对初体验，就是加米线或等等就放你想要爱吃的东西。
对，
那按照越南朋友来说他可能就是会比如说会放一些猪肉虾子、嗯、然后、嗯、黄瓜米线嘛、嗯、但我呢就放我马来西亚认为哪一些比较好吃然后要多放的东西所以我就丢掉了黄瓜狂放肉跟那个虾然后包起来以后呢就又不会包嘛，因为它不是细长条形，然后我包起来像一颗粽子，就把它整个这样包成圆形的然后就越南朋友是大惊讶，就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他说你为什么可以包那么多、嗯、然后我就说啊，不就是像是包饺子或包粽子的概念就全部给他围在一起吗，他说就是我们是春卷就是这样卷起来的而且你为什么没放小黄瓜呢，然后就整个也开始颠覆他的想象，可是就很好玩。
嗯哇嗯，我可以想完全那个有既视感的画面
想象到，
对，就是觉得真的很特别对，因为
我那时候还有拍限动
哦，真的哦，
对，就留下来人生第一次纪念第一次包春卷，然后包的非常的丑
对，我觉得你可以分享那个画面给我，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让观众看一下、
啊、
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体验过就是生春卷包的那个流程的话，你会发现诶你完全不知道那个米纸外面可以沾水，那个米纸包起来它其实是就是我们主要吃的那个馅料的外面的外皮，对，因为 之前有访问过来宾，他以为那个是卫生纸，我就也是蛮惊吓的。对，
没有，我是好奇那个米纸竟然可以就是加水这件事情，然后它会瞬间可能收缩跟变透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所以我后来就玩了很久。
对，它真的它需要一点技巧，就是它不能沾太多水，但它也不能完全没水，就是你中间那个比例真的要拿捏得当。
对，没错，
真的是一个学问。
没错，就是很好玩
啊。对，真的很好玩，就是跟食物之间的那个第一次的就是接触不同的味蕾，不同的感官，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到说，欸，其实小植已经有成立过 podcast 一落心境一段时间了，然后就像你们刚刚在自我介绍分享，希望说可以深度分享这些移动族群他们的心路历程跟心声。那你在经营音频的过程当中 也曾经快要两年，对不对？我有看到你的那个现实动态跟社群上面有分享。那你们在分享这个移动族群的故事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特别的是，你们是比较前期是比较针对可能来自东南亚的移工，甚至是关怀东南亚的 NGO 组织，还有就是东南亚新二代他们的心声。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有趣的跨文化沟通现象吗？中场休息时间，有在追踪关注 Food East 的朋友们，有好消息要跟你们说。 Food East 的桌游产品东南亚美食互动游戏盒即将于5月底在募资平台 Flying V 上架啦。你可以透过文化桌游、心灵绘本和河粉料理包等三种体验方式，更深入的认识越南文化，有的吃、有的玩和有的学，一次满足。想取得更多资讯吗？现在就填写募资问卷，还有机会获得专属找鸟优惠哟。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查看点写哦。好哟，休息时间结束， Let's go back to the show。
我觉得在跟族群互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不同的留学生，就在采访的时候，不管我们可能在，因为我们在节目上面大家可能会看到的通常是我跟豆腐消化完以后的那个感觉，可是当我们可能去填调或者是访问的时候，要接触到其他族群，我觉得最在沟通的过程中最有趣的就是语言大乱斗这件事情。因为举例好了，我可能我比较适应语言切换的那一种速度，就是我今天可以多语种的切换，因为我本身就能够这样子 handle。 但是以豆腐来说的话，他比较常切换的是国台，可是他不会去切换其他英文或越南文等等的。所以我们再去跟移工合作或者是留学生交流的时候，一句话要用四个语言去讲或者是五六个语言去讲呢，其实蛮乱的。所以我会在那个沟通的过程中，你要互相的解释，然后又要来回的等待，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在跨族群跨文化沟通上面最有趣跟也是挑战跟也是考验。因为越是这样子的沟通，其实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这个族群的理解跟耐心度，就是你有没有耐心去请听对方讲的，然后虽然那个东西不是你合适的语言。像我们前阵子就跟一群印尼的留学生一起吃饭，然后那时候是在庆祝开斋节，那他们本身留学生在讲的是印尼文跟英文为主，那我的话我不会印尼文，可是我会马来文，就是片番词汇几个相通的语系，所以呢我会跟他们加了几个语言去讲。那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会有点傻眼，因为马来文对他们来说看起来是熟悉但又陌生，然后加上中文，然后又加上我那种半咸不淡的英文，他就开始冲击，懂啊。所以我们那一天的吃饭里面是很吵的，然后太多语言，最后豆腐回来跟我说其实真的还蛮难懂的，我当下真的有点跟不上这样子。但我觉得这就是交流有趣的地方，因为越是跟不上你才会越好奇，那如果你更好奇这个族群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才会更主动的去接触它，然后才会产生后面我们所谓的一些文化交流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语言大乱斗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有趣跟我觉得最难忘的一个经验。
哇哦，这个分享真的也是很身临其境，因为就是你接触来自不同国族族裔背景的人，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之间在沟通方面会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我不会你的语言，你也不会语言，那英文虽然说好像是国际语言，可是其实我们又刚好不太会讲，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就鸡同鸭讲，或者说我们就会用肢体语言，或者说我们就要靠借助翻译软体的帮忙。对，所以就是真的要很应该说 完全不会害怕说丢人这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沟通，沟通到可以彼此互相理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其实蛮难耐，但是你会再从中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你要真的实际感受到，你才会有那种体验的。所以我觉得小哲那个分享真的是很应该，如果说我曾经经历过这些情况的一些听众们，应该会觉得哦，真的就是这样。对对 对,
对, 对，你知道吗，最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我本身好了，我可能对语言大乱斗这件事情我是适应的，但是我觉得很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是，身边的比如说豆腐或者是我几个台湾的小伙伴们，他们是很愿意拿起 Google 翻译，尽管听不懂，但是还是会很尽力的去参与我们对话，然后主动的去分享他所认知理解的那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过程才会是交流最有趣的点。
嗯，
因为印尼的留学生会停下来等你，然后看一下你的 Google 翻译讲的是什么，然后去对接我们要讲的话。我觉得这才是意义最重要的所在。
嗯，这也是
那个精神，
对，沟通的那个精髓存在，沟通的那个精神，
对，
觉得超棒。嗯，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小子刚刚的分享啊，我觉得应该本身你也是身为异乡人，所以你才会对于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甚至是新住民二代们，他们之间的这些心声。那因为你本身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嘛，所以你对于说中文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其实不会是什么太大的困难点。那你自己觉得在移动到台湾求学，甚至是现在在就业的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还是值得分享的特点或现象，就是可能不管是在台湾或者说你跟其他的可能东南亚人互动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在遇到跟同学同事民众之间有一些文化思维上或习俗上的差异，你觉得真的是很特别的？
嗯，这就回到我们要成立一落心境，我跟豆腐合作的一个契机。可能豆腐没有听过这一段故事呢，特别要在这边跟大家聊。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常，就是我跟豆腐因为我们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马来西亚人，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留学生，所以我们本来就会跟很多的族群做互动。那我们很常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多元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够弹性的，所以呢反而弹性被弹性框住。我不知道这样讲，就是我们会被所谓的多元包容这个概念给框住，然后呢以为自己跳脱思维，以为自己能够够包容对方，但其实根本没有。因为先入为主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抛下就抛下。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跟豆腐在讨论企划的时候，其实以新二代为例，大家如果有关注，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个很大的企划叫 SIAPA， 这个新二代的企划，我们访问了很多新二代的故事，然后他们的心声。可是其实一开始我在企划的时候，我挣扎了很久，因为我本人对新二代是没有共鸣的，就我对这个名词是我们就没什么好新二代。可是对豆腐而言，新二代这件事情之于台湾，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自然衍生有很多的议题，所以我们当然没有特别讲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但是我自己的自我的反思会是比较像是说，我认为没有必要，但豆腐觉得这是一个要讲的议题，那我们两个就会陷入我把我的我认为我够弹性，我觉得虽然没有必要，可是可以稍微做一下，可是不用做到那么深入吧。豆腐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议题这样子，所以我都会把我的先入为主套在那里，他把他的先入为主套在这边。我不知道这样子讲会不会很抽象，所以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很开放很弹性的对话，但其实我们都被自己的先入为主给框架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慢慢久了我才厘清到就是后来更深入的去了解对方，我放下我自己的所谓的先入为主以后，我去看说看待豆腐，换位思考，为什么他对认为新二代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因为他有一些一定的脉络，跟这些族群一定有一些面临的现况是需要被拿出来讨论的。那这个时候我才会想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为什么 SIAPA 企划会叫 SIAPA， 它其实 SIAPA 是印尼文的谁的意思，但其实我后来为每一个字下了很多的注解，比如说 SIAPA 的 S 它其实是 stereotype 刻板印象，然后 I 是 identity 身份认同，然后 A 是指 A 是什么，A 是 APA 是印尼文的什么的意思，然后 P 是 parallel 平行线，它其实都在传递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新二代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我对于台湾这片土地为什么会这么去理解它所下的一些总结。所以我会去环绕着刻板印象、身份认同，跟我跟豆腐其实就是一个平行线，就像新二代之于台湾是一个平行线的族群的那种感觉，去讨论这个议题。然后我会觉得说哦，这是文化交流的 冲击，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比较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讲这种感觉、嗯、就我消化了很久以后、嗯、我会觉得说我不是为了，我不是本身就对新二代很感兴趣我才做，而是在跟豆腐多方面的交流跟反思同理整合以后，我才决定要投入这个企划，然后把它做的那么的庞大，然后就真的就开始了解说原来新二代之于台湾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族群的存在。
嗯，哇，我这个分享也是很打中我的心，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新二代、嗯、我妈妈是越南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嗯大家的思维框架有些时候其实是嗯有潜移默化的被影响到，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潜意识会觉得说，欸，有吗？应该没有吧？我觉得我应该够多元、开放、包容啦，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所以真的是，怎么讲？每个人在表达的时候，其实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其实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嘛，听者有意。所以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很多的，不管是在文化表达上面的一些分享啊，甚至是说你在呈现别人文化、介绍别人文化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哎，你下意识好像会觉得说他们之间其实是不一定有实质关系，但其实是他们都是慢慢的在影响到台湾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构，就是不管是新二代族群、嗯、新移民、移工，其实他们在台湾的人口已经占了蛮多一部蛮多的一个比例的，蛮高的比例，只是我们可能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说，哎、嗯，那这样子我应该可以怎么样跟我来自不同文化的族群互动，然后甚至是更了解他们，不一定说你要接受认同，但至少你可以尊重包容，就是你可以先认识他们，就是减少一些，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CR part 的概念，就是有刻板印象啊，然后可能对于可能对身份认同这个部分，新二代他到底是属于东南亚国家的人还是属于台湾人，其实会有很多身份上面的认知冲突，对，是我之前小时候会遇到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
对、嗯，
就是会比如说我跟豆腐讨论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说，豆腐你怎么会问出这个问题，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比如说一个移动的问题好了，比如现在一下脑袋当机有点想不太出来，就是他可能会问了一个真的 common sense 问题，好，马来西亚一定会有麦当劳吗？随便随便，豆腐没讲这个就是举例然后我就想说，天，怎么可以问一个真的还蛮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但一开始我是很生气的，或者是其他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嗯、但是久了然后我就会认为说，像我就不会这么问，我自己很骄傲说、嗯、没有啊，我就够弹性，所以我不会问。可是后来很吊诡的是，我会开始去问台湾朋友说，哎，为什么你们要讲台语啊？为什么你们会客家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你会看到他们的表情又跟我之前很生气那种愤怒的感觉就来了，这又是 common sense 的问题你又讲。所以才会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是我们以为我们够弹性哦，但其实并没有。
嗯，对，完全能理解这个状态，就是真的是要一直不断的调修调整调整成是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个表达方式，然后的互动模式，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比较融洽的状态，不是说一定就一定要跟随谁或者一定就要配合谁，可是就是能互相的彼此去找到那个平衡点，我觉得真是蛮重要的。对啊，
而且很好玩，
真的是蛮好玩的。对
对啊对啊 对,
对，好，那
你要互相去踩说谁是谁的地雷，
真的就是真的是对，要试才知道对，那就是真的是彼此之间的那个就是不要太容易爆炸嘛，就是容易就是可以原来你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可以理解一下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吗，就或许用比较就是冷静的方式的语调去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针锋相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就是让人家讲话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对对
对
对，嗯，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环节呢是想要进入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比较会着重在美食这个部分嘛。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点抛给观众，问他们说，你对于大马的饮食特色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那我们这边设计的几个选项是第一个是辛辣跟酸辣，然后第二个呢是丰富多元，因为本身其实马来西亚是蛮多元族群的一个国家嘛，就是有马来西亚人，有华人，然后印度人，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这样子。那第三个呢是无米不欢，就是很喜欢吃米饭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其他的选项，让其他的观众去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回答这样子。那小植你本身认为有这个符合你对于马来西亚饮食特色的想象吗？还是你有其他的看法？
我觉得这三个都 common 来说是蛮像的，然后我个人本身对于无米不欢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认同到底，因为我真的是饭桶，你懂吗？就是一天里面没有饭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对我而言我还蛮 OK 的，然后尤其无米不欢此处应要有300个掌声认同
OK OK，
真的很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说你真的那么执着吗？今天不能吃个寿司吗？可是我想要有米饭可以吗？
是热的米饭这样子
崩溃、嗯、对，热的米饭，不是那种寿司然后什么，当然这个也可以啦，只是说可以一天里面至少有一餐是有米饭吗？拜托，然后我朋友就会开始瞬间崩溃
哦OK 理解，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说很常接触马来西亚料理，但是我就在就是看到一些评论上面有发现，其实马来西亚人是蛮需要吃饭，就是米饭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对，
哎呀，我饭桶我骄傲，没有啦以上纯粹是我的个人观点
对，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趣。好，那在我们的访谈整体结束之前呢，就是想要来跟小子有一个互动，就是快问快答的环节，所以待会呢我会就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你就花大概3到5秒的时间想一想你的答案，然后就回答出来，这样子。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好久没玩这个，
对，这个完全没有 say 过，就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好哟，
okay,
好哟。
好，那第一个问题是呢，疫情结束之后，你有没有最想要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走访？
越南。
Okay.
我就跟你说，我对米线那个，你知道，我春节我要去回去开一下。
OK， 好，反而不是马来西亚，是越南，真的是酷。好。
啊，不，撇除回家这件事情了，那就是越南。
OK， cool。好，那在第二个问题是，身处在台湾呢、啊，你接触来自哪些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最多？哪一个国家的东南亚留学生最多？
欸，还是越南，跟再来就是印尼了。可是应该是以越南为大众。
嗯，原来如此。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说一个你觉得最特别或是最好吃的马来西亚料理。
炒粿条必须是
炒粿条，
很多人可能会说是椰浆饭、但是我本人对于炒面这种东西，炒粿条是真的是情有独钟，所以你要我一定要去吃，会为了这个特地去吃的话，应该就是炒粿条了
、爱不释手。你刚刚完全没有就是那个五秒之内回答，你就直接炒粿条实在是非常的生动
太明显吗？
对，太明显对 OK 好，那下一个问题呢是哪一个东南亚国家你感到最好奇，就是想要多去探索一点的？
我觉得是缅甸。因为我之前有短暂的去缅甸，就是快闪的背包客，可是那时候只是很短暂的旅行，但是我发现治愈我的感受很多，所以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族群里面的，不管族群的文化或者是缅甸政治经济等等的这种局势的影响等等，就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缅甸这个国家的文化等等，所以我对缅甸是非常好奇，只是身边真的对于缅甸的文化的认识比较少，所以这个值得开发。
哇，没问题，因为我之前在求学的时候其实有认识来自缅甸的留学生，那其实他们都还蛮 friendly、蛮热情蛮 nice 的，所以就是如果小子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互相认识一下，我觉得会有很多的火花。
可以耶，揪起来揪起来
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可不可以请小子用一句话来形容马来西亚，如果你想要让别人认识这个国家的话、对，这有点挑战
对，一句话哦，哇、这个哇、一句话哦，这里有很多有趣的灵魂，我会这么说、我觉得有趣的灵魂是马来西亚给我的感受，尤其是出国以后，因为马来西亚留学生 我不知道，但是我还蛮能骄傲的说，就是尤其出国留学以后，我们的所谓能屈能伸那个韧性、我觉得是比一般的学生来的强，我不知道，就是我这点我是蛮骄傲的，身边的马来西亚朋友几乎韧性都很强，就是你把我们丢在哪里都打不死，而且非常的有趣，他们会展现出他们自己的那一独特的那一面，然后你会觉得怎么比在马来西亚看到的更有趣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会说欢迎大家来马来西亚，因为这里都住着一群很有趣很神奇的人们这样、所以很值得大家来认识，而不是只是认识我们留学生，因为留学生真的只是一小群啊、然后在马来西亚那片土地上面还有很多就是奇奇怪怪的伙伴，我真的说奇奇怪怪不是贬义、而是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有趣的灵魂值得大家去开发。
我觉得这注解真的蛮棒，就是马来西亚其实一个很多元共存的一个社会，所以就是真的是光靠你在台湾认识的马来西亚其实还不够，你真的是要真的踏入到当地去了解一下这边的人文风情，我觉得你会有不同的感受跟注解。对，哇
、wow,
好，那今天的访谈呢就要即将结束了，我想问一下小子，你觉得今天参加完整体的访谈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收获呢？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觉得 Cindy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棒的主持人，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也是主持人，所以呢我会每次都会发现我就是小子的缺点，就是爱讲话，然后重点爱讲话就算了还爱抢话，所以呢 很多时候会造成来宾的压迫感，我个人觉得就是希望听众不会这么觉得。可是我觉得 Cindy 整个采访给我的过程都很顺，然后就会跟着节奏去讲，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一次访谈里面还蛮有趣的，跟其实访纲的设定或什么的都还蛮一而再的让我这个留学生从不同的时间点去回顾，说比如说我今年是可能第六年回去看我第一年的时候，那之前可能又是从什么时候，就不同时间去看，我觉得蛮珍贵的一次记忆这样子。
嗯，好感谢、哦、
被记录下来此刻的心情。
对，感谢小子的那个分享。我觉得今天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线上访谈到你，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蛮难得，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没有亲自见过面，就是面对面接触过，我觉得今天就感觉好像是见到一个老朋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互动很融洽，所以我觉得本来是应该是你自己的这个人格特质散发出来那种热情跟大方，让我觉得说我好想再听你继续讲，我可以，我就是当你在听故事的那个听众这样子。对，真的很
我们下次约一下揪起来。
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小子上我们的节目咯，谢谢小子，
谢谢大家，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欢迎你到本集节目下方资讯栏查看本集整理文字稿咯。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你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或是到 IG 找我，名称是消一下一起 Southeast Asia， 或是搜寻账号 LETS_SEA_0721。 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 See ya。